大家好，我是 Patrick， 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没错，这集没有 Ray，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集请来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来聊关于日本职场工作的文化。那之所以想聊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他准备要去日本打工度假，于是我想说，哎，对啊，应该有很多人会想要去日本发展，不论你是要去短期的打工，或者是你要长期的定居在那个地方工作生活，那一定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注意。那我今天邀请来这位来宾呢，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在 YouTube 上看过他，因为我去他家开箱过，还开箱了他的精品店，以及我们在日本曾经有一起遇到，然后在日本小旅行一下。那这一位来宾是我大学最最最最最，大概用2000个最都不够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叫做信田彩佳，欢迎信田彩佳。
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你拽个屁啊，谁准你用日文？
室友里的大家，你们好，我是彩佳。
好，彩佳可能部分的观众对你还是很陌生的，那我再帮大家询问一下，就是彩佳，你是在什么时候来台湾就是生活的呢？帮大家就复习一下啊，听过的当复习，没听过的就是可以认识一下我这些非常好的朋友。
好，我是14岁的时候来到台湾，其实我现在人生一半已经都在台湾了，所以呢，我已经是半个台湾人的状态，但因为我出生长大都在日本，所以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还是就是很日本人的精神跟性格。
其实你是耶，因为我觉得即使你在台湾生活了，有没有15年啊？
有耶，这样会不会透露我们的年龄啊？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你可以跟观众说你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证，我觉得这很厉害。
没错，真的，谢谢台湾。
总之呢，彩佳他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认识的好朋友，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坐在我前面，我们是新生茶会的时候认识，你坐在我前面，然后穿了一个露香肩的红色糖果装，然后老师就进来说，哦，我们有一个日本人，我想说，哇，日本人好新奇哦，然后就去主动跟你讲话。我是主动跟你讲话，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后来就变很好，然后彩佳也是我在大学第一个出柜的人
啊，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又惊又喜。
你那时候就有接触同志了吗？同性恋了吗？
我那时候没有耶，所以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第一个。
哎，好棒哦，
真的很值得纪念，难怪我们的友谊可以长存到现在。
没错，我跟彩佳那时候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回来工作了一下下，然后我还跟你去法国。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做爸爸的小本生意嘛，然后我想说，哦，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去个法国看一下法国的保养品状况，以这个之名行，就是跟彩佳去代购知识。哎，那彩佳，我想先问你一下，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啊？
完全没印象耶。
哎，什么意思？可以这样吗？
哦，没有啦，我想起来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觉得你很像我舅舅。
哦，对，好贱啊。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我像你舅舅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笑不太出来，我以前长得比较操劳。
而且我们今天在录影的这一天，你刚好换了一个新发型，你现在真的是帅太多了。
其实蛮多听众都知道这件事情欸，不过谢谢。
哦，对
对对对。我好像有放过我大学的照片到限动上，然后就想说，是同一个人吗？这样子。我为了证明我跟彩佳的交情真的非常的好，就是有一年呢，我就是为了他的生日，特地跟他的父母就是埋伏在他家，而且那天我还在脸书上先私讯他爸妈说，哎，那个叔叔阿姨彩佳几点会回家这样的，然后我就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然后你父母就超级无敌配合的，然后我就到你家弹吉他，自弹自唱给你听，重点是你的邻居亲朋好友都来，我想说，嗯。什么意思？
因为那天我以为我要被求婚了。
你是说你以为还是你父母以为？
应该是我父母以为。
你不会觉得我想要跟你求婚吧？我没有给你这个暗示，就是这个感觉吧？
当然不会，但是我觉得那一天结束之后很感人，是你跟我讲说今年年底为什么你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年是我们最后一起度过的大学生活的。
哦，我有讲这么感人的话？
没错，你都忘记了。
我忘记啊，
我
甚至我
这永远不会忘记。
好扯哦，大四欸，
没错。
可是大四我应该是很清醒的状态，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我很值得你这样做吧？
嗯，那倒是。那我想问一下彩佳，就是在进入正题之前，你在日本工作了多久？
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回去，大概工作了3年多，
然后再回台湾工作。
没错，就开了现在这家店，今年已经有满7年了。
哦，对，咱现在在做精品的代购，在中山区有开一间实体店，那大家也可以到 Google 上面直接找精品女王，就找到吧。
找到找到，
对，叫精品女王。对，所以如果大家不论是你有精品的需求，不论你的预算多或少，都可以私讯彩家或者是到他的实体店逛逛。我会再把彩家的 IG 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私讯他。这样你可以说、我是室友里的李明，我想要买精品给我男朋友、给我女朋友、给我妈妈，然后请彩家帮你评估一下你的预算适合送什么礼物。
没问题，谢谢大家。
然后彩家，你是在台湾念国中、高中、大学？
对，我国中读自强学校，那因为自强学校只有到国中，所以我后来高中、大学就是考台湾的。我觉得我的中文应该是在那时候非常进步。
我觉得你们全家人的中文都很厉害，尤其是你爸妈。因为我常常跟朋友介绍你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个日本人朋友是信田彩家这样子，他说哈，他是日本人吗？我说对。啊，他们全家都日本吗？哦，对。那他父母会讲中文吗？我说他父母的台语讲的都比我好，甚至搞不好他父母都在台湾待的比我久。
真的有可能、欸、
有可能吧。
对啊，
你爸爸妈妈跟你奶奶还是阿嬷，
阿嬷
的台语都超强，
真的比我好。
你们家就是中日台这样夹杂的这样讲话。
对，没错。
而且你们为什么不会有日文退步的状况？你弟为什么会这么会讲日文？
因为我觉得我们日常还是会用到日文，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到现在还是很习惯看日本的 YouTube 啊，或者是日本的新闻，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中虽然身在台湾，但是日本的资讯都没有断过。
我有一次记得在你家的时候，然后你就跟你弟在讲话，讲一讲讲一讲，你就突然用中文骂他，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骂人中文比较好用、
哦、真的吗？
对啊，简洁有力啊。
那日文骂人呢？你可不可以教几句日文骂人，但又不要带脏字的？
我觉得日文骂人很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最经典应该就是バカ野郎。
バカ野郎不是笨蛋的意思，
就是比较王八蛋那种。
哦，所以没有干或是干灯，
没有
三字经这样，
没有，
没有，所以最严重就是バカ野郎。
没错，所以我都用中文骂。
哦，那真的需要用中文骂人呢。好，那进入正题，就是关于这次日本的职场文化、嗯、我想先问一下彩家，就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快进入正题？你有没有什么最近的琐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琐事，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或者是你最近有没有卖出上百万的包包？
哦，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过年，就其实我真的还蛮入境随俗的。刚过完农历年嘛，那我们农历年就是都会做开工拜拜。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邀请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客人来。结果呢，刚好那一天就是客人邀请了客人，就是客人邀请了他的朋友来，然后他是第一次来到我店里哦，然后他十分钟花了140万。
好夸张，他是买很多东西加起来140万吗？
没有，就两颗包包。
哦，好贵哦。
真的。
他买爱马仕的吗？
没错。
哦，对了，观众听众，彩家的店呢就是卖 Chanel， 然后爱马仕、 Celine 还有 Gucci。
哇哦，有进步哦。
但是最大宗还是爱马仕跟香奈儿。
对，这两个大品牌不但人气，然后在我们门市就是货也比较多。
我那时候跟彩家到法国代购的时候，我们到爱马仕的店，然后你说你那个包包买了多少钱啊？我有点忘记。
那一颗那时候是40多万。
你说台币吗？
没错。
然后你在还没回台湾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它卖掉了，对不对？
对，超级。
那时候卖多少钱？
我那时候好像，因为那时候爱马仕溢价还没有这么夸张，那时候差不多是50多万。
但是那次真的是很夸张，因为彩家是认真的被带到一间小房间，是我都不能进。其实我很想跟，你知道吗？但我又有一种。不知道我方不方便，或者他们有没有办法让我跟到小房间。
我觉得如果那时候你已经在录 YouTube 的话，我觉得你一定会想尽办法一起跟我进去那个小房间。
可是我不能录，我顶多就是你知道亲眼见证这一切
啊。对了，因为里面好像不能录音，而且我进去的小房间是真的很传统的小房间、就是爱马仕总店里面屋顶里面的那种真的小小矮矮的房间。
那里面是装潢的金碧辉煌吗？
完全没有，就是很简单。
所以他是拿一个包包就是带你进去，还是包包已经放在里面了？
他是先让我进去那个房间，然后他就会说那你等一下哦，然后就会消失大概15-20分钟。
也太久了吧。
对啊。
为什么？
那中间你真的是会觉得说好像过了一个多小时。 没错。
可以滑手机吗里面？
可以啊，可是你那天真的紧张到你就是坐在那里
哦，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拿出什么包包给你。
没错。
对，总之呢，彩家在代购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不论你今天是要新品，或者是要可能不是那么当季的款式，都可以问问看彩家。 好了，那我们回到了日本的职场。彩娇，你在回去日本工作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嗯嗯，对。
那你那时候也是从小职员开始做起吗？
对啊，我那个时候也是从小职员开始，而且日本的大多数的大公司都会有一年的实习这个时间。
连日本人都要实习吗？还是不分国籍？
所有不分国籍，任何人都要做。
所以你做的就是小职员的工作，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是哪种工作内容？
OK， 因为像我那时候我从事的行业是保健食品跟保养品的公司，然后我们那时候一进去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新生训练，然后那个新生训练当中呢，我们就是要上礼仪课啊，然后要了解公司的理念啊，老板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公司的潜规则等等。然后隔周之后开始呢，你就要到各个部门去，因为像我们公司也都有就是做销售的部分，所以从key单，然后物流，然后到站门市，然后还有就是学习业务，就是你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了解整个公司的流程。
你的公司是算日本的本土产业吗？
对，没错。
你有遇到不同国籍的人吗？
哦，其实我们公司超级少，因为我们是超级无敌传统的日本公司。
会不会排外啊？
超级，因为像你看哦，我都已经是个日本人了，我只是在台湾住过，然后就是我的同事或者是前辈们，就有时候我做出一些比较不那么日本人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就可能在开会当中乱举手，或者是说下班准时离开之类
的。等一下，乱举手的意思是开会不能够发言说，哦，我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想要讲的话吗？
对，没错，因为日本的上班族不需要拥有自己的意见。
啊，那意见是谁的？主管说了算，老板说了算？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的开会比较不算是讨论，而是一个报告会，我们就是听上面的主管报告说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点点头，开会结束。
那他会问你意见吗？就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要提出，还是这些都是假的？
会问，可是就是不会有人回答，也没有人举手。
那你刚刚有提到潜规则，有什么潜规则？我们今天不要讲说那些犯法的潜规则啦，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主要就是一些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或者是比较稍微不知道的。
哦，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因为我有急事找我的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然后我那时候就打了电话给他，结果他刚好不在线上，所以呢就是他的同事接了这个电话说他外出了，那我那时候就请那个同事说，哎，那请主管回到位置之后麻烦回拨给我。然后我挂了电话之后呢，就被我隔壁的前辈骂了，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要求就是主管比你上面的人回拨电话给你，怎样也是你询问对方说他大概几点回来，然后我们再回拨回去，这个是一个礼貌，而且是基本礼貌。
可是如果在台湾的话，请对方回拨电话是算蛮正常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不礼貌，就是我有打给你，你没有接到，那你再回我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说讲求效率嘛，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但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注意。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靠，关你屁事啊？
心里默默 OS， 但不敢说。
所以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会有这些默默的 OS？
我觉得日本人一定超多 OS 的。
然后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准时下班这件事情，我想听众应该也很好奇，日本人平常的下班时间到底是几点？
像我那时候就是9:30上班嘛，然后5:30下班。哦，讲到这个下班时间，其实应该是从上班时间就开始有。我那时候刚到公司的时候呢，因为我9:30上班嘛，我那时候大概就是9:15提早到。我觉得这个是在日本社会当中是非常基本的。
你说提早到是很基本的。
对。然后呢，到这边都很正常。结果我9:15到，我就在那边慢慢摸啊，绑头发，或者是准备一下要喝水什么的。结果就被我主管骂说，你坐在这边，其实已经就是要准备好，9:30是立刻可以工作。
等等等，你说你上班时间是几点？
9:30。
哦，所以他要你9:15就做好了。
应该说9:30那一刻，你是可以马上切换，可以工作状态，而不是让你坐在这边打卡，然后绑头发。
哦，可是刚刚上班要干嘛？会有马上有事情要做吗？
就是你要切换心态啊。
所以他就是要你这样正襟危坐，就 I'm ready。
Yes， 没错。
好烦哦。可是大家都是这样吗？
大家都是这样。
那你有开始观察别人的行为？毕竟你也知道台湾跟日本在文化上，就台湾比较 chill 嘛。
嗯嗯嗯。
那日本人是所有人在上班前就已经坐在那里，
没错，而且我觉得因为当年的我还年轻嘛，所以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察言观色。可是你知道日本有一句话叫做阅读空气这句话吗？
我觉得好靠北，你没有讲我就觉得很靠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氛围现在要干嘛。
对，没错。
OK，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回日本工作的话，你应该会就是狂骂人吧，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之类的。
没错，不单单是我的心理 OS， 我应该会直接讲出来。
、欸、坦白说，你是不是很讨厌日本的文化才来台湾工作的？
欸，其实是耶，因为我觉得当年在那边工作三年真的不太习惯，所以我后来也才会觉得说决定回来台湾。欸，你看我竟然说回来台湾，我已经把台湾当家里了。
是啊，可是为什么日本的在这一块一直没有人去做一个改善？还是其实日本的外商跟日本的日商其实是会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日本的外商也会有很多国外的主管，
就会有不一样的工作模式跟氛围。
对，没错。可是我觉得日本的日商就是真的很可怕。
那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例一些很可怕的故事？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日本文化的印象就是在需要下班喝酒，然后主管邀你，你不去，他说哈，你不去。或者是如果你对主管，有些猪哥主管或者是女生也好，对下属的一些无理的要求你不答应，就会显得哈，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或哈，你怎么有办法，你怎么可以这样。
嗯，我觉得就像刚刚回到就是下班的事情，因为我刚进去公司的时候一定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嘛，所以当然也不会加到班。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很准时离开，结果隔天马上就被学姐叫去，她就说你昨天没有看到部长还坐在那边吗？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
她的语气是彩佳你过来，为什么你昨天可以讲，还是这样，彩佳我跟你说，就是啊，我们公司其实如果部长还没下班我们是不能下班的。他是哪种语气？
我觉得是前者，因为他有点惊讶我这样子做，就会觉得说这不是很基本的吗，你怎么会不知道那种。
可是如果有人直接回他说我就没有事做所以我要离开，你也不能阻止我啊。
但你
会不会就是在职涯就到此为止？
会。所以就是你人生在日本不能这么的白目，需要阅读空气。
哦、
okay?
这个就会变成白目了。
对，没错。
所以说如果太做自己的人就建议不要去日本本土的公司上班。
我觉得不会有人太做自己、
okay.
根本不会。对，
那你有遇过什么可能潜规则？比如说如果讲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上司说哎，要跟我出去喝酒，那你这次这个月的升迁或这个月的业绩、哦、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说不会有人讲那么明白，但是我觉得
他们都怎么讲，
下班后的交流是真的很重要。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部门一定都会有部长课长嘛，
对，
那你一年，像日本的话基本上一年会有两次就是 bonus 的机会，然后一年一次的加薪。基本上其实当然工作能力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说人际关系更圆融会影响你自己的一些待遇。
那在办公室你有没有听过什么谁谁谁可能跟部长怎么样，或者谁谁谁怎么样，所以他怎样怎样，这种闲言碎语？因为这种在剧上很常发生，就是他飞黄腾达还不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到部长家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知道这个人比较俗气啦，但是我就想了解会不会是真的只有这种状况。
我觉得在我们公司我自己是没有听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下班后要跟主管联络感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也很麻烦，就是因为在吃东西喝东西上面日本有很多规则嘛，
所以比如说
像如果坐的位置啊，搭计程车的位置都是有规定说谁要坐哪一个地方。
可是这些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假如就是我是一个日本人，那我就是社会新鲜人嘛，是谁会告诉我这件事情？还是在日本的教育里面就会讲到说遇到长辈坐计程车的时候你要先让他坐哪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刚进公司第一个礼拜会有礼仪课。
哦，那就是含在里面的。
对。
可是会不会每一个公司的礼仪不太一样？
不会，因为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礼仪、
类似国类似就是日本本土的礼仪这样子。
对，没错。
那你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跟长辈或是跟前辈坐计程车我要坐哪里？
就是看人数，可是你绝对就是不可能跟老板是坐在，应该说不可能跟你自己的上司坐在同一排。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上司是坐在司机的斜后方，那你就是坐在副座。
哦，坐副座是比较前辈的，比较晚辈的。
对，没错，比较晚辈。
那需要帮前辈开门吗？
哦，但是方便的是日本计程车的门、
他自己
自动开关。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在日本你计程车把它关门它还会不开心。
没错。
为什么？他是怕你弄坏门吗？
因为它就是一个自动门、
自动开关门。
对。
那你在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说不行，怎么没有自动？
没有，我已经很习惯台湾了。
哦，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我觉得日本比较好。
哦，就在这一方面上。
对啊，而且因为日本计程车也比较干净。
啊，那倒是。
这样会不会不好？
欸，不会，因为我觉得日本计程车，我去日本这么多次了，我的经验也是日本的计程车比较干净的同时，可能它再加上有隔一个档吧，就你会觉得你跟司机的距离不会那么近。就大家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这样子。
可是据说其实会挡那个是因为日本很多喝醉酒然后搭计程车然后会有酒后
就打人。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是为了保护司机。
哦，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你去日本，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噔噔噔响了，我当然我不以为意嘛，然后你就说你干嘛，我就说蛤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你赶快开静音啊，我就说
对对对，
那你们都不要开铃声好啦。我说日本的手机干嘛要有铃声啊，奇怪，因为你们在公共场合也不能开铃声。
对，
反正就只有你个人的空间的时候你才可以让手机开铃声，
没错。
然后在日本也不能按喇叭。
对
对，就是很多妹妹嘎嘎这样子。
但是反而在日本的手机呢，它是拍照的时候会有声音。
哦，对，
防止偷拍。
可是如果是外国观光客那就没办法防啦。
哦，对啦，
对不对？欸，你今天眉毛怎么画得那么好看？你现在都自己画眉毛吗？
因为我今天要录 podcast 跟你面对面啊。
可是我又没有影像，你今天素颜无所谓，
给你看啊。
啊，好，谢谢。OK 啊 ，OK 啊 ，OK 啊，是不是？那你可以再带一个帅哥来之类的。
好，没问题。
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去日本工作啊，你那时候是在银座上班？
对，银座日本桥。
那那边的月租都多少钱？房子的月租金？
哦，其实我们那一区算是很贵的区域耶，所以像以我的经验好了，因为我当初其实是住离公司有一段距离，那后来因为工作太忙，所以我就只好在公司附近找房子。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离车站走路五分钟，然后就是小小的
距离就可以坐地铁。
嗯，对。
那你地铁要坐几站到公司？
一站。
但是那很近耶。
对，其实硬要走路也可以到公司的距离，所以算是那种繁华的区域。然后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是日币11万。
这样是台币多少钱？两万多块。
两万多三万。
那如果一般去日本工作的人，你会建议他的房租要抓哪？应该说应该要依照就是日本的工作起薪，日本的薪水都怎么算？
像我们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的话是21万，
这样是台币是五万多块，
差不多。但是因为日本扣税扣很重嘛，所以21万我到时候手上拿到的其实只有16-17万日币，
所以是17万的话是13-14万，我这样看起来很笨耶，3万多块台币。
因为现在日币好低，我也有点不知道怎么算。哦，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三万多块台币在日本一个月，如果是不要说在超级无敌偏僻的偏乡，就可能在银座再往外推个50公里的话，就有点像是板桥跟银座的距离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房租就是 是可以生活的吗？
我觉得可以，可是你就变成通勤要花很多时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因为房租真的很贵嘛，所以通勤一个小时都算蛮正常的。
哦，是啊。
嗯，
哇。那这样子下班，如果我今天是刚进去日本工作的人，然后我薪水也没有很多，如果我跟主管前面喝酒，那这样子会不会很烧钱？
哦，可是我觉得好加在，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公司主管都超好，就是我们出去都不用自己付钱。哦，
会请客。
对对对对。
哦，那如果撇除这个条件的话，晚辈们都是自己付钱吗？会不会需要帮长辈付钱？
不用，晚辈绝对不会需要帮长辈。
所以这算是长辈的一个表示礼貌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就是如果邀你们去，那他就会请客这样子。
没错。
哦，那这样子通常上班完之后去跟这些交际应酬长辈们，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些长官们的话，通常会喝到几点？就是几点下班然后开始喝到几点？
哦，
你有没有看过蜡笔小新？
有。
因为广志每次回答都很晚，然后要喝很多的酒。
对，
所以是几点？
这真的很不一定耶。因为好，以我们那时候5点半下班，可是不可能准时下班嘛，就抓6点半好了。然后因为日本人就是很爱二次会三次会。
什么意思？
就是你第一次会可能就是小酌，然后二次会就是认真喝。
哦，就是在续托。啊，
对，然后三次会就是还会加个卡拉 OK 这样。
然后一个礼拜要几次啊？
基本上现在就是礼拜五周末一定最多，因为隔天休假嘛。但是因为日本现在呢，因为太多人在加班，所以呢，国家就是有认定礼拜三是不能加班的。
哦，有这种事情？
对，但是就是也不算是很强制。应该说我离职那时候，所以其实七年前应该就有了。
哦，不强制，但是如果公司的氛围是要加班，你也走不了啊。
对对对对，没错。
那你那时候有很常加班吗？
我那时候超常哎。
你都是加班到几点？
我那时候因为像我在这家公司三年，然后有一年在香港工作嘛，那时候在帮公司创立海外市场，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一天可能只睡四五个小时程度，
也太累了吧，
其他时间真的都在工作。
可是这样让你在海外拓展事业会不会比在本土工作来的轻松？就是我的轻松自己说不会那么的压力那么大吗？
哦，可是因为像日本人就是很讲求报告联络商量这件事情。
啊，报告联络商量，
嗯，
你说跟主管报告，
对，
然后联络相关事宜，
对，
然后再跟客户商量之类的啦。
没有遇到问题就要跟主管商量这种。
哦，
所以你很需要就是随时情报共有。
情报，你今天讲很多，就是一个这是日文直接翻过来的吗？
中文不会这样讲是不是？
嗯，情报共比较少，可能就是大家 email 互相通知一下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也是蛮累的哦。
超级累，而且因为那时候在海外，就是主管没办法直接看到你，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很细项的跟主管报告。
可是大家都跟主管报告，主管不是烦死？像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就是如果太多琐碎的事情跟主管讲，主管反而会说，就是哦，这些东西你不用跟我讲，就是你做完可能告一个段落，你再跟我讲最主要你在做哪些事情。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遇到困难，你再跟我说，这样就不会细到每一个都讲。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人很烦的事情，就是说你连报告内容都要很有效率跟精简，你不能有废话。
哦，可是你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讨论。
对。
这让我想到，我在日本钱包被偷的时候不是去警局吗？
对对对，
那个警察从在现场问我问题，到我们到警察局问问题，
对，
花了两个半小时，真的非常的久。他就是问完你之后，好，你等一下，然后不见个十五分钟，然后再回来再问你一下问题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日本的速度真的好慢，而且他那时候来的时候是骑脚踏车，因为通常我们报警之后嘛，台湾就是车子就直接开过来，
对对对，
或者是摩托车，
没错。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警察骑摩托车，一个警察骑脚踏车，那可能摩托车也不能骑太快，因为如果摩托车骑太快，他同事会跟不上。
没错，
他说啊，怎么会骑脚踏车？哦，对，我就要跟听众讲说，就是彩佳就是我跟瑞，这是在日本遇到这个很悲剧的偷窃事件的最大帮手。我们之所以会有钱，就是因为我先联系了彩佳，彩佳又联系了他在日本的朋友，那他日本的朋友在汇钱到饭店，由饭店的人员再提款出来给我们，不太有现金的。
哇，真的，当初还好有顺利耶。
啊，你那时候听到不是很傻眼吗？
我那时候很紧张，因为
你知道，好，你先说。
对，因为那时候听到说你已经在警察局，然后又说钱包不见，就会觉得说在日本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很难以。欸，
是是，
我真的听日本人。
可是很多人就跟我们讲说，现在在大阪，在东京，在京都，因为观光客开放的关系，有非常多的扒手是观光客，他们可能扒完了就走，所以警察也没办法抓。然后再加上他们都知道哪边没有监视器，而且我发现日本的街道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监视器？
我觉得应该没有哎。而且我现在听到你这样讲，我刚刚本来要代表日本人跟你道歉，可是听到原来是观光客。好像也不需要跟你道歉
是也没有关系啦，因为这毕竟也是我们的一节疏失。你知道我们这支影片被骂得非常的惨。
真的假的？为什么？
当然骂人的人很多都是挑一些细节嘛，比如说你看吧，谁叫你要把东西放地上等等，就说哦，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在日本不一定能做啊，你们汲取这次的教训等等的。可是我就觉得说毕竟怎么讲，我们就是他真的太轻敌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可是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放在心里面这样。等于说在日本我们即便这么觉得安全的地方，东西还是要收好。
但我觉得不要这么严格吧，就是人难免也是会有
松
懈的时候。
啊，你看大家在那个武林农场拍樱花的时候，谁不是把东西放地上？
对啊，没错，
只是台湾人可能不能这样讲我又要被骂，
小心小心
应该说只是好了，我不想讲了，气死。
跳过话题，跳过话题。
对，那我想再问你一下，就是如果你在日本遇到跟主管意见不合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以偏概全，可是基本上如果我是一个小职员的话，你不太有资格跟机会可以跟主管意见相反，
就是他讲什么你就做，你也不太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比如说即使你觉得他这些动作很笨，你还是要照着他的事情去做。嗯，
没错，但当初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啊，
所以我才没有生存下去，我才回来台湾。
欸，你现在可以讲那个感情史吗？
可以啊可以啊，都已经过那么久了。
对，总之彩佳在工作的那年就是有跟他的一个小小的主管，也不能说小主管，好像是一个蛮大的主管，有一个办公室恋情。欸，坦白讲办公室恋情在日本被发现是不是一个超大的禁忌？
我觉得因为像有些公司会规定禁止办公室恋情，然后加上我们的公司，我们老板超讨厌办公室恋情，就是我们是真的，如果你有谈恋爱就你真的有可能会被转去其他的部门。
这个是在你们进去的那个礼仪上面有讲到的？
没有没有，这个是你进去之后你需要慢慢
学长姐跟你讲
阅读空气。
好烦。但是你那时候是怎么认识他的？
其实我觉得很夸张，因为我那时候进去公司一个月之后我就跟他开始约会，然后约会一个月就刚好年底我就回来台湾放假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因为觉得因为我们距离太遥远了，我就是一个实习生状态，然后他又是一个公司算是蛮厉害的一个人。
嗯，
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哦可能只是基于照顾啊，所以就是对我很好，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年的跨年他竟然24小时来回台北东京，然后来跟我告白，然后我就这样晕船，然后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蛮值得晕船的。
然后就是噩梦的开始。
哦，因为他就是跟听众讲一下，这位前男友有很多的不良行为。
没错，
就是劈腿啊、偷吃啊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日本男生好像都普遍会有这种不好的习惯耶。
怎么说？你交了几个日本的男生？
也只有这一个啦。
那你怎么知道？
就是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因为哦，像因为我妹妹她现在都在日本嘛，然后因为她就是都跟日本人在一起。
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没？
我不确定。你现在知道的是？
我知道是那个在做那个，就你很讨厌的
那个吗？很讨厌那个是现在的健身教练。
啊，健身教练还在一起？
对，天哪，我们姐妹都跟健身教练在一起，好疯哦。
是，对啊。问你啊。
我醒了我醒了。
你刚刚继续说。
对，然后我觉得日本男生真的就是普遍性，因为我觉得是不是交际应酬很多，然后就是很需要往外，然后变成就是认识女生的机会很多。
可是女生职员是需要在酒就是酒酣耳热的场合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女生就要负责倒酒，还是说女生在才会让那个场合很活络？
哦，因为你知道日文有一句话叫做女子力。
有啊，女力嘛。
对，
女力是女 girl power 是这个吗？不是，
不是女子女生力，就是力应该算是女生魅力的意思。
OK
对对，就是如果说你在整个聚餐上面啊，你就是很细心很体贴，就是知道要帮大家夹菜或者是倒酒，你就是有个很有女子力的人。
可是这样会很像很没有尊严耶，就是很像不平等，懂吗？
对，可是我觉得在日本无形当中，当然就是晚辈，如果在那个在场有最晚辈的人在的话，是那个人要做这件事情，
不论男女。
对，没错，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女生需要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
你有做过吗？
我当然啊。
欸，你应该蛮称职的吧？
我还蛮认真的。
对啊，因为没有才，我的意思大家不要误会我，就是才家就是做很多事情都是很认真的，而且才家的社交能力非常的强。以前才家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的公关，然后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做公关生意的，他就各种认识别系的男生，然后各种暧昧，然后那个别系的男生就会到我们系上一直约他，然后就开始谁谁谁也在追才家，谁谁谁也在追才家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近年才家这个名号就开始在英语系就是往外传，你知道吗？
这是来惩罚我的吗？
不知道啊。好好笑。
等一下我要把话题拉回来。
因为你知道吗，我很常被问到说彩佳怎么会认识某某某男生，我就说我不知道，可能他当球精的时候认识的吧。因为彩佳那时候还有当我们英语系篮球队的球精。
没有，那时候是校队。
哦，是校队。啊，
对对对，
校队很大。
没错，
就校队就会认识很多系的男生啊。
对啦，
那你那时候没有认真喜欢一个男生吗？
大学的时候吗？
就在球队里面 球队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
吧？对，那时候不是就有那个
什么硕的，是不是？
不是，那个是我们的队长。哎、欸，不要，我们没有怎样，好吗？
什么？我没有说什么。
天哪，好可怕！想到大学四年，你知道，因为你在来开箱我家的影片的时候，非常多人都注意到，就是。讲到就是暧昧男生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大家怎么都把 focus 放在那个无聊的小小对话，都没有认真在看我的包包。
哎，坦白说，你那个时候在做，不论是你公关也好，或者是做球精的时候，
嗯嗯，
明明就有很多可能人高马大或长得不错的男生，你最后跟一个学弟交往，我真的是猜不透，哎，就很多问号。
我发现，
而且你们还交往一段时间哦，
没错，一年。嗯，回日本之前，
那你在他之前有跟任何球队的男生交往过吗？
球队没有。
为什么啊？球队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球队是一个很理所应当，毕竟球精嘛，
嗯嗯嗯，
很容易跟球员谈恋爱，这很正常。你反而一个都没有，然后去爱一个学弟，那学弟也是打篮球的吗？
没错。哎、欸，但是这个就是要讲到，你看，我就是个很负责任的人，我去当球精，并不是要去谈恋爱，我是想要为了这个校队的球员们好。你懂吗？
哦，等于说你活络那个氛围，是这个意思吗？
嗯，也可以这么说啦。
我这样解读对吗？我不知道啊，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初是没有想到要谈恋爱啦，而且毕竟当初找我进去当球精的同学，也有先事先警告说进去里面不能乱谈恋爱。
谁啊？
李成
宇啊。哦，这哦是他啊。啊，
可以把本名讲出来吧。
哦，没有关系，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甚至可能没有在听我的 podcast。
没错。
然后你刚才讲回来，就是在日本的酒场文化或者是社交文化上，
嗯嗯，
女子力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就是女生展现她的魅力，活络场合，把场合弄得很热闹，
嗯，
大家就会对她刮目相看。
对，而且因为像日本的交际应酬，如果尤其是跟客户的话，我们很爱去酒店，但那个酒店不是那种比较是那种喝喝酒、唱唱歌，就是里面会有 KTV 的那种酒店。
是，
然后有时候很生气啊，我突然想到有一次的交际应酬，
你被当小姐了。
没错，但那又是你的客户，嗯，
可以理解，就是应该说可以预期啦。
嗯哼哼哼，
对，可以预期会变成这个走向。
而且我跟你讲，这次的交际应酬超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大概从东京要3个半小时的那种深山里面的客户，
也太远了吧？这个你们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没有，那时候就是跟我的前男友，就是我的上司。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我觉得即使他是你当时的男朋友，你会不会怕他说哇，这么多个男生对付一个女生很恐怖？
我觉得还好，因为一次会的时候，就吃饭的时候是很多人，可是到二次会、三
次会，你给我一次会，好好，第一团好吧，第二团，
然
后嘞，然
后第二团的时候就人会开始变少，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去。
对，
然后第二团的时候，我们就是挑一个酒吧喝酒，
嗯，
然后后来到第三团，他们就挑了一个有小姐的 KTV 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讲到很生气，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客户，然后还有我前男友。然后呢？那时候就那个小姐就一直对我的男友献殷勤，然后就在那边摸来摸去。
那是她的工作啊。
可是因为当下，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又不能就是乱发脾气，我还要装没事。可是重点很生气，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已经喝得很醉了，他一直摸我大腿，可是你又不能揍他。
他把你误会为小姐，
对，应该是
还是其实故意的啊。
欸，其实因为你看，像我是不喝酒的人，我其实没什么喝醉的经验。其实我
那你要怎么多久？你这样会不会前辈说，欸，现在才家人都不合群哦？
哦，我跟你说，我以前在公司是唯一可以不用喝酒的人。
为什么？
因为像我酒量不好，然后一喝酒就会不舒服，嗯，就会不讲话，所以我老板禁止我喝酒。
哦，你有先证明给他看过？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你有先喝过一次，然后他发现这个状况，你也跟他讲这个状况。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应该也都不喜欢喝酒，可不可以大家都说我喝酒会有酒疹，我喝酒会有哮喘，我喝酒会有任何生命的征兆，然后去拿一个医生证明进公司，这样就不用喝酒了。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搞得那么麻烦，但因为可能因为我也是女生，像我们业务的学弟们真的是会被灌到
一
个，一
定啊，
一定，
因为看那个日剧被灌的都是那些新人菜鸟，
没错，对，
一直喝一直喝，就是要看你挂嘛，嗯。
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学弟会就是喝到就是已经嘴唇发白，那我觉得我们学长真的超可怕的，
好可怕哦，
真的很可怕。
欸，可是为什么那时候这个酒局你可以去？因为照理来说去酒店，
嗯，
就是都是男生。
哦，因为那时候的我毕竟就是也不是什么小人物，所以呢，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是小人物？你是小主管是不是？
我没有职位，可是就是因为我负责的东西都蛮大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老板或者是我们业务的人都会要求我一起要陪同这样子。
那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女同事跟你一起？
没有，因为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我那时候是刚好跨国内外的业务，然后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女生。哦。然后我前面本来有一个韩国籍的学姐，可是因为她后来就离职了。
哦，说到韩国籍，是不是日语不好会直接被大孤立？
哦，我觉得会耶，因为像我的那个韩国学姐是例外，她算是因为她从小时候就在台湾，可是她就是韩国人。可是像我们公司真的很少很少有几个。
你说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在日本。
你刚说在台湾。
哦，在台湾是不是？对不起。在我们日本公司那时候真的有很少，好像有三个大陆人的同事，可是他们的日文就真的没那么好。可是因为他们刚好面，不知道是不是语言能力的关系，就是他们那时候刚好一个人在系统部门，一个人是会计，
就比较不会有交流。
对对对，但这两个部门又是比较专业的东西，所以不确定是不是跟语言有关系。
欸，你当过日语家教吗？
有啊有啊。
然后你有考过 N2？
我没有考日文检定，因为日本人不能考日文检定，但我有考过中文检定。
我是要问你如果大家去日本工作的话，日文能力检定应该要多少级以上比较好
啊？我觉得至少要 N2。 欸，
N2 是大概第几阶啊？
最高就 N1 嘛，最低 N5。
哦，至少要有 N2。
对，
好，大家听到了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聊的那些都是废话，就是你记记一下，就是至少要有 N2。
因为像 N5 闭着眼睛应该都会过。哎，
欸。OK。
我这样会不会很讨厌？
我觉得不会啊，就有点像是因为我没有学日文嘛。
嗯嗯嗯。
可是可以理解，就是 N5 可能就是一个
英文检定初级那种，
就是把五十音写出来就可以过的，还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也没那么简单。可是如果说微微有接触日文的人， N5 绝对是相较容易过的。可是我觉得从 N3 之后比较有难易度。
你有写过 N2 或是 N1 的考题吗？
有啊有啊，因为我以前做家教的时候，我学生也都是要考日文检定的。
那你觉得 N1 难吗？
我觉得蛮困难的，就是它的一些文法有一些那种眉角可能有时候会被搞混，因为我觉得日本的文法啊，或者是一些变化，我觉得都蛮复杂的。
嗯嗯，因为我那时候在读托福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外国人也写托福，然后就觉得托福也太难了吧。
对啊，
有些文法或者是专有名词，他们可能当地 native speaker 也没有讲过。
嗯嗯嗯。
好，题外话，总之回到就是日本职场这部分。
嗯，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跟他分手？就在乱问。你那时候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劈腿吗？
没错，我们在一起4年，然后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他都在劈腿。我觉得我当年真的很日本女生欸，我都不敢跟她摊牌。
那你偷看人家的手机？
没有，
是
先有第六感，先有第六感才去看的。
那你怎么解开她的密码的？
哦，当初她没有设密码，可是后来应该发现我有在偷看，然后就设密码。可是你不觉得很笨吗？她都知道，我知道，可是我们就是当没事，就这样在一起3年半。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日本婚姻的日常？会不会太沉重这个话题？
我觉得可能现在世代有变，我觉得女性在日本这个社会呢，地位可能也有变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很传统文化
的男生吗？还是
对女生可能就是
女主内？
没错没错，对。
欸，所以日本的女生如果嘱咐说她想要出来工作，就会被她老公打死？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现在靠一个男人的薪水不一定养得起一个家。
哦，
对，
是欸是欸。所以你就跟她分手之后就离职了吗？
我是先离职。
哦，才跟他分手。
对。
那你们这件事情有被任何同事或是公司的其他人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八卦。你知道吗？我的前，就那时候的男朋友，现在要成为我们以前公司的 maybe 就是下一代社长。
哦，真的假的？
对，就是他会继承整个公司，然后呢，他现在就是一直很想要跟我结婚为前提复合。
可是跟你复合对他的好处是什么？他有一个可以就是外表靓丽的妻子，这样吗？
应该是我们分手了也有4、5年嘛，
对，
5、6年。他那时候是跟我讲说，兜了一圈还是发现我最好。
哈，是你最服从吧？搞不好其他女生会跟他打架。
不会吧？哪有人这么可怕？
啊，真的吗？
对啊，我我可能是很会阅读空气的女人吧。
哦，就你也不会跟人家硬碰硬？
不会，因为那时候太喜欢了。
可是现在的话就会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要，
对，绝对不可能。
他上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嗯，
你们现在应该还是朋友吧？
我们是朋友。
嗯，那他现在有就继续劈腿吗？他会不会跟你讲说我最近喜欢谁，然后又跟谁劈腿之类？你知道变成一种你知道无话不谈的朋友。
好，倒是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
还保留一点距离。
对，但是他我知道他到现在还有就是6个同时约会对象。
他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欸、
没错，他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可是他怎么有办法就是继承这个公司，就公司不是他的也不是他家族的、
啊哦、
还是日本人是看能力不看就是也没有啊，
应该是因为我老板很喜欢他吧。
然后你老板有小孩没有？
没有。然后因为刚好我那时候那个男友、okay. 他现在双父母都离开了，
嗯，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
5000、不能这样讲，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啦，只能这么说。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刚好加上可能能力还不错。
嗯
嗯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回到那个日本工作的部分。
嗯嗯嗯。
如果一个台湾人要去日本工作，以一个正职来说的话，你觉得他的薪水应该要抓在多少是一个第一可以让他支撑他在日本的开销，再来就是他可能有多余的钱出去一个小旅行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你有在日本做过服务生吗？
服务生没有。
所以你在日本的时候啊，因为你那时候才国三。
对对对对。
哦、okay ，
所以我在日本工作经验就是上班族。可是像如果说，因为不同行业它的薪资不一样，我相信台湾也是嘛。
对。
那如果说，因为我觉得外国人可能限制会更多。
哦，
因为其实日本的签证非常麻烦、
哦、
所以呢对对对，很多公司会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嗯，
对，因为等于就是企业公司要成为这个外国人的保证人，
是，
所以也要看，应该说选项会非常狭窄。但我在想，因为像现在啊观光客蛮多的，不知道会讲语言的人，因为像我现在因为我的行业我必须要很常去逛精品业嘛，
对，
然后我发现里面都有很多会讲中文的店员，
对，就是日本人会讲中文，
对对对对，甚至是里面也有很多讲中文国籍的人
啊，是，哎、欸，对啊，我们去日本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或者是台湾人也很多，在那边可能当销售，
嗯嗯，
就是你知道药妆店，
对对对，嗯 嗯, 嗯，
就是大家很爱去那边买药妆嘛，所以就会安排一些会中文的人，
嗯嗯嗯，
哦。
因为我觉得像如果做销售的话，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薪资怎么去计算，可是可能会有业绩抽成等等的，
嗯，
但是我觉得据我所知好像很多人过去好像都是从餐饮开始，
嗯，感觉比较好入门跟门槛没有那么高，
没错，但餐饮我觉得相对薪资可能就没那么好，就会变成真的初期应该要蛮省吃俭用的吧，
然后又要转正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
没错。
日本的排外氛围大概是，如果是1到10分的话，大概是几分啊？就你当时的感受，可能现在有好一点。
嗯，我觉得8.8
啊，这么高？
我个人觉得。
所以台湾人最好去日本工作的时候要找外商，就都是外资企业、嗯，然后都是里面是外国人，你可能会比较自在。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可能过去也会比较习惯，因为你如果真的进去很资深公司、嗯，就会有像我刚刚那种说的很多不能理解的潜规则，我觉得会很有压力耶。嗯，
那你还有遇过什么样的潜规则吗？
啊，我想一下哦，就是因为像我那时候就是业务的同时，我也是我老板的秘书，
是。
然后因为我们都一定要帮老板拿东西，然后就是帮他提包包呢，包包的位置就是绝对不能低于屁股底下，因为老板的包包是很尊贵的东西。你把它摆在屁股底下的话、嗯、
那我那人手很长的，他可能你说要抱着
没有，就是要手拎着啊，手拎着、
哦、因为我想说有些人可能手很长就一下去就到屁股那个地方我好无聊、啊、OK 这个 可以理解啦，
对，或者是说如果在一些餐会上如果要跟老板讲话的话就要跪着之类的
啊，要跪着，
对啊，跪在地板上，你的你不能比老板的位置高，
可是是榻榻米的地板还是这种台北的这种柏油路、啊、
因为榻榻米的话老板也是坐着嘛，所以你当然一定也是跪着，可是就是说像那种桌子的餐厅你也是要跪在地上从下面跟老板说话，
哦，你也有这样过？
有啊有啊，
所以是要双膝就是着地还是可以高跪姿，你知道就是分腿蹲，
可以分腿蹲
因为我想说你说跪着是双膝落地很像在 跪拜谁？
可以分腿端。
OK 这么琐碎的事情，我大家还是自己做笔记，斟酌记录一下，就为了不踩雷嘛。
没错。
那在日本，如果一个人生地不熟，要从哪里开始交朋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
啊，可是因为你不觉得现在就是网络很发达，就是搞不好可以用网络，像我知道蛮多那种社群，可能就是说，在日台湾人，
在日，对对对对
对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日文就不会进步啊？
我觉得不会啦，毕竟你的生活场合还是日文的环境啊。你可能买东西，或者是你订饭店，我不知道 ，whatever， 就是随意说一些，应该还是用日文，应该是还好。只是我会担心说，会不会到日本工作，在职场上没有办法真认识真正的朋友，因为日本人很客气，客气到你也不确定他到底真假的。
没错，我觉得在职场上不能以偏概全，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职场上要找到真正的朋友非常困难，因为连我跟我的日本朋友要约，我们都不可能临时约那种。你不觉得像在台湾，我有时候赖给你，就说哎、欸，你今天要干嘛？
对，
晚点有空吗？要不要出来吃饭？
对。
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们一定要事先约好时间、日期、时间，没有那种临时约这种事情。
可是很麻吉麻吉也不行吗？
不行，又不是学生。
哈，你说不是从学生开始的情谊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应该说大家出了社会之后，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尊重对方的新生活新环境，所以我们一定都是事先预约。
欸，这是一个很可怕打不破的隔阂，因为你好像很认识这个人，可是你又要很尊重，我不是说临时约不尊重，只是要很谨慎的去对他讲每一句话的感觉。
没错。
啊，好辛苦哦。
因为像我当初国中读日侨学校嘛，然后那时候的朋友同学其实已经现在都在日本了，可是呢像我偶尔回去，或者是说我以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要跟他们约，我们一定都是事先约好，绝对不会哦，哎、欸，我今天临时不用加班，要不要出来喝一杯，
是
没有这种事情。
那这样的话要怎么在就是认识真正的朋友啊？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到底要怎样去定义说、哦、我跟你真的好好哦？
我觉得职场上很难耶、欸、
还是都可以用评语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指标。
Maybe 可是我觉得这种有时候也是缘分啦，
因为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假如这个公司氛围是很年轻的，像是一些电竞游戏或者是比较时下的媒体产业，那大家都可能是20、30岁、45岁，其实大家都会很 chill 的做朋友。可是如果是日本的话好像就比较难
啊。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在工作，其实我们
可以讲评语吗？
评语不行啊，因为我那时候又最菜啦。
那评语要用在跟你同年纪的人？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你也不行。
你是说要依照你进去的时间点去、
哦、就像举例，就是说像我进去那一天有跟我大我一岁，可是我们两个就是同一天进去的人，我们叫做同期。
对，
然后我们当然私底下是讲评语，可是就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遇到绝对彼此都是敬语。
哦，就是你敬于我，我敬于你，
这样子。对对对，没错，在公司这个环境必须要，但你私下要怎么样其实就也还好。
哦，所以私下的评语不代表跟这个人很熟。
同年纪的就会评语啦。
那菜鸟嘞，也是可以用评语。
上面的人可以，但晚辈不能对上面的人评语。
晚辈可以对下面的人，就是等于说在他下面的人，比如说晚你一个月进去，
对，可以
直接讲这样子，即便他比你年长。
哦，但这个东西就是有点违和，
okay,
因为有时候是说，
又听到那个重点笔记，大家赶快再画一下，因为我们就掺杂了很多琐碎的故事。
没错，因为如果说他年纪比你大，可是他比你晚进来，但是他还是长辈，所以你也不太能用评语，一定是用敬语。基本上年纪比你大就是用敬语。
那你跟你家人讲话是用评语？
当然不会啊。
什么意思？你跟父母讲话也是用评语？
你会跟你爸妈说，请帮我拿什么什么吗？
哎，我其实我会
啊，真的假的？
我在家会说，
哎、哦，
请你拿一下那个给我，或者是说，哎，爸爸，你帮我拿一下那个什么好不好？然后就谢谢，那之类的、
哦。谢谢会啦，可是、因为你知道日本的敬语是非常的客气、非常尊荣的一个讲话方式，我觉得跟家人比较不会，但那种早安、谢谢、对不起、不好意思是基本那种还是会。
所以日文的请是更高阶的感觉，
对，
是是，
没错，因为我想不到台湾的敬语有什么。
哦，因为台湾的敬语可能没那么深，是不是？
对，
就是没有办法对应过去。
对对对对。
那日本的敬语你可以讲几个？比如说，可以帮我拿个东西好吗？这类的要怎么讲？
拿东西的话，我们说， こちらのものを取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
哦，这个语调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
这样这个语调会不会太平？因为有一次我跟彩佳出去的时候，然后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因为他跟我讲话就是，你干嘛？他去哪？去哪？去哪？去哪？可是他就这样，嗨，哦，嗨，哎，わかりました，这样子。你以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看是怎么样子的 situation， 就是
还 situation。
好歹我们也是英文系的。
OK OK OK。而且有一次，我就很无聊，我真的大学很无聊。我打电话，我就用那个一个彩佳没有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他，就说我什么谁，然后这样子，嗨嗨，我就哎干嘛乘这么车去？
哎、欸，拜托你不是只有大学的时候无聊，你到现在也会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我到现在也会做，因为有时候找你手机不接，我就打电，就是你的电啊。
对对对，
好无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在讲日文的时候语调就很高，一讲中文就要干嘛？好，我去要去啊。
哎、欸，但是像很多人都会讲说，我讲日文跟中文的声音不太一样。
现在还是吗？
你觉得呢？
因为你也不会跟我讲日文啊，所以我也不知道。
哦、
可是。以我的印象，就是你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去冲绳玩吗？
嗯嗯嗯，
你讲日文就是语调很高、
哦，
就是很日本人的感觉。对，我们还一起去过冲绳呢。
废话，我就是日本人。
对，很多人都会质疑你的身份，因为我就会跟我朋友讲说，哦，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日是谢彦彩佳，这样是日本人。他说，哦，他是纯日本人吗？还是他是混血儿？我说。哦，他们是纯日本。他说，所以他爸妈也是日本。我说，对，他爸妈也是日本，他们全家三兄妹都是日本人。
又回答好多、哦。
对，因为他觉得，那他的阿公阿嬷祖父们也是日本人吗？够了。
哎、欸，可是题外话，因为像我就是常常出国嘛，然后我就会很常打去那个、航空公司的客服。
对。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一定看到我的名字就是日文的名字，可是因为我又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哎、欸，请问你是寇大小姐本人吗？那我就说，哦，对对，我就是本人。
嗯，
因为他们看名字可能就觉得是个日本人，
是，
但是因为我讲的中文太好了，所以他们就会再确认说、嗯、请问我是本人吗？
你就是在台湾待很久，很多哦嗯啊，就是台湾的台湾人的语调有出来了。
哦，是吗？
是。而且我觉得你在台湾没有那种感觉，可是我们那时候在东京的时候、
嗯、
你就很日本人。
怎么样整日本人？
就是日本樱花妹的样子。可是在台湾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讲话的对象可能也很日本人的感觉，你就会有一些那种身体表情眼神的动作跑出来。
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看看日本的口罩，看日本的妆，看日本什么，我才发现说对耶，就是你知道吗，韩国人虽然现在是主流嘛，
嗯嗯嗯，
那你看韩国的妆跟韩国的衣服，你就大概的知道她是韩国的女生，或者说她在仿韩国的妆。
对对，嗯，
可是你去细看日本人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说，原来日本人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穿衣哲学，像口罩一定就全部都是可能白色，
哦，
然后妆都是那种淡淡粉红色，
哦，对对对对，
然后头发也是比较偏
微卷。
对对对对对，很爱那边给我搞卷发，
嗯嗯嗯，
然后也不会像韩国女生一样，她们可能会夹一个发卷就出门。
哦，不可能，这没办法接受哎。
那你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日本的女生到底过得多辛苦？为什么一定要出门要化妆？
因为化妆就是一个礼仪啊。因为像我还好，可是像我妹是严重到她素颜，有时候我回日本，我请她陪我去便利商店，她素颜的话，她就会不想去。
那你有问他说为什么吗？还是你知道你就不会想问？
我会知道，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浅浅的你住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礼貌的感觉。
那可以戴口罩然后素颜吗？
嗯，我觉得可以，反正我每次都跟他讲说又没有人看你，
所以你也会素颜在日本的时候出门？
我 always 啊。可是那当然
是
晚上。
可是你皮肤很好啊。
啊，对了，谢谢。
我一定要加这一句。OK， 所以你在日本的时候白天都会化妆？
一定，就是要见人一定要化妆。
那台湾呢？
台湾
不一定，看状况。
因为像我现在每天都要上班，我要进门市还是会
化一下妆。
嗯嗯嗯。
那你的妆容在日本跟台湾有差吗？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可是因为随着年龄，我自己也会去研究一些不一样的妆感。
哦，
顶多就是这样。
Okay。对，总之我是觉得日本的女生真的是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穿衣打扮哲学，而且都很像，就是日本文化的样子啦。
嗯嗯嗯嗯，
对对对。好，今天你说。
哦，可是呢，因为像我觉得在日本，你刚刚讲到妆容嘛，
嗯，
因为当然就是不能太浓那种，不是太好。可是呢，像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在职场，就是我们连手表的大小都会被规定。
嗯，你是说有几公分这样要先量一下才可以进公司？
没有到那么夸张，可是就是说手表就是不能戴太大的。
你说女生的手表不能戴太大，
女生，对，女生，然后指甲的颜色啊，或者是戴的饰品，
可是女生的手表也没有真的很大大，因为女生手表都是比较秀气，比较 small size 的。
对，可是因为有些女生，像我现在也喜欢戴比较大的手表，那你手表又不能有钻，嗯，就是你要那种清秀感。
那女生的穿着在职场上会被怎么样的规定吗？
应该说我们在职场上面连鞋子就是不能露脚趾啊，嗯，然后不能露脚跟，嗯，这种
就是要包头包脚跟的鞋子。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穿西装，西装的那个袖子的长度有一个就是最美的长度，嗯，然后像西装不是有个口袋吗？
对，
然后那个口袋你是不是既定一下那个口袋的盖子是不是通常都是露出来的？
对，
但其实那个东西你不能把它露出来，你平常的时候要把它夹在里面，然后下雨的时候要才把它露出来。
所以下雨露出来的原因是，
嗯，可能就是比较没有人懂那个小小的美角吧。
啊，什么意思？可是你把它露出来不会对下雨有任何的帮助，你又不是里面藏了一把伞。
对，但是那个就是一个遮灰尘遮雨的概念
哦。懂懂懂懂懂，
对对 对, 对, 对，
有啦，有日本人的一些生活哲学在里面，
很烦吧。
嗯，我就说尊重。我记得你第一年在日本工作的时候还发了一张你穿制服，就是说上班第一天，你记得那边大头贴，
哦，有，
很可怕，我现在还记得。哎，
天哪，那时候的我很清秀。哎，欸，
就像大学刚没有，那次就是大学刚毕业的
样子。哦，对对，没错。
哎呦，那今天聊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去日本工作的话会遇到的一些要知道的事情，就前置作业要先做好啦。嗯，
对，
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哎，对不起，我刚刚漏讲了，就是，嗯，我昨天跟瑞读一封关于失恋的信。嗯嗯，那这位听众呢，他发现了他很爱的男友劈腿了一个他的公司的同事。那身为一个过来人，你有没有什么要安慰他的话？因为他真的非常的难过。通常会有个习俗，就是你知道室友里习俗，嗯，就我跟瑞如果互动完了之后，下一个来宾我可能就会问他一些关于上一封信的一些问题，因为让大家多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这样子。嗯，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嗯，是要分手还是要怎么度过呢？
这封信应该就是一个当下现在的状况，对不对？
蛮近期的。
OK，我觉得无论是身边朋友家人好姐妹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去对一段感情去讲说，应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做决定要分手或者是不要分手。
对，
因为这都是取决在于他自己的心情，他的决定。而且感情这种东西又不是说旁边的人说了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
因为当年我也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终于才看清这个渣男。
对，而且你还在他同时劈腿的时候还继续跟他在一起。
没错，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俚语很有道理，就是说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
等一下，好，你这样讲这个俚语没错啦，用在这边有一点有 OK， 可以可以可以，好，继续。嗯，
可是因为我觉得以前这种话你都会觉得好像是个废话。
是啦是啦，
可是你过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不是非他不可。
没错，而且你看当年我爱我前男友爱成那样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走不出来，有时候是缺乏自己的自信心。嗯，但是当你可以果断做决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过得很好。就像你看我那前男友现在就是疯狂想找我复合。
是，
可是现在就是我不要他。
对，
所以
你有话语权，
没错，
权力在你身上。
对，所以时间可以解决一切，但是呢就是活着的每一天我们女生一定要让自己更好。
他可能是男生，他是同性恋
啊，对不起。
没关系，
无论是男生女生，我觉得对。而且这种男的真的就不要罢了。
可是他们可能感情很深厚啊，你也知道这种东西不是一时片刻可以。
没有，如果感情深厚的话
就
不
会
发生这种事情。对
吧，你这样有道理啦。那我能再插一个问题。
好啊好啊，
日本职场的同性恋你有遇过吗？
哦，我跟你说，你看哦，像我身边同性恋朋友也是非常多。
是，
可是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日本的同性恋朋友。
How come? どうして？
而且呢我还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离职了之后我那时候离职了之后呢，我得知有一对女同性恋要进公司。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全公司的人都觉得说，天哪，好奇怪哦。
有需要到全公司吗？那个入职信不是只有几个人可以看到吗？
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八卦出来，就说，哎，要新进来的同事是一对女同志，这样。 就是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真的是比较落后，可能是文化的关系。可是因为像你看，我也到现在我还是没几个月就回去日本，可是真的真的很少看到同性恋走在路上。但是我觉得有开始变，因为像前阵子有几个明星，就是公布出轨，
然后出轨，
我、出轨，
公布出轨也太有勇气了吧？
出轨，对。然后我觉得社会会慢慢开始接受了，只是我觉得像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先进。
对，日本还在很后面。
对，没错。
那我问你，你可以接受就是？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他跟你结婚，他跟你生小孩，照顾这个家跟支撑这整个家的经济，然后也照顾你，可是他在外面有小三，是男生，但是只为了性需求。他可能在这方面觉得，我要一个男人来满足，应该说他需要男生的肉体去满足他性方面的需求，可是在心灵层面上他还是要跟你在一起，他想要传宗，他有一个日本的传统文化想要繁衍后代，你可以接受吗？
那这期间他会跟我做爱吗？
还是会尽义务啦，但是可能在那个在开心的程度上，他可能觉得男生这边比较快乐。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讲开。
你说讲开就是、对啊，他就在跟你讲开啊，你会不会接受啊？
我觉得需要点时间，这种东西我没办法去回答说接受不接受。
你可能要想一下。
对。
OK。
可是我觉得。因为像常常会跟朋友讨论说，如果你今天另外一半出轨，你会比较没办法接受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
我觉得至少他今天出轨对象是男生，我觉得我还比较能接受。因为这已经是生理本质上面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是，
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的。
这样回答 OK 吗？
因为我就看了很多的 G 片，就有很多那种情节是，他有老婆有小孩，可是。男生就去外面乱搞男生之类的，我不知道在日本是不是相对常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吗，就在一个环境，如果他是非常的开放的，他不需要去遮遮掩掩，
对，
不需要去伪装自己，那可能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少。
对啦，可是好像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哎。
我也没有在指说日本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只是在看一些局片的一些迷思啦。
可是因为像很多人是不是都是未被开发，
如果在日本，可是如果在日本的话，未被开发说不定。可是，在台湾已经是这么开放，这么的在性、在两性跟多元这么观念开放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小孩在小时候，或者是小孩还不知道的时候，父母就观察到小孩的性倾向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他是不是传统的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可能相对日本比较封闭的环境下，会比较少这种状况了。
了解了解。
对对对，好，那也希望你未来可能不要遇到这个状况。当然啦，是最好是都不要遇到这个的，好烂的结
果。大家都不要遇到。
对对对，大家就是要遇到自己爱的人，
没错，
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 podcast， 希望这次 podcast 有给所有需要去日本工作或是对日本职场有疑问的听众有一些小小的回答。
嗯哼。
好，
希望你们喜欢。
没错，那也谢谢才佳来我的 podcast 玩，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录音。那我们下次 podcast 见咯，拜拜。
またね。